大家好，今日系5月26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嚟关注呢个目前嘅美国同伊朗嘅谈判进展。我哋睇到喺今日系25号，根据卡塔尔嘅一名外交官员嘅对外透露，佢话伊朗嘅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仲有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而家已经抵达卡塔尔嘅首都多哈啦，正同卡塔尔嘅首相举行一个会晤。当然就是为了商讨潜在的美伊协议。根据这名官员的介绍话呢，现在会谈的重点就是讨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还有就是伊朗的高浓缩核材料油的库存问题。另外呢，包括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今次也都是随团出访。目的呢就非常明显。为了探讨作为最终协议的一部分，美国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的这种可能性。另外呢，我哋睇到川普总统今日一大早亦都系发咗多篇文章关于伊朗嘅，其中一篇呢系好长。文章当中指出话，同伊朗嘅目前嘅谈判进展非常顺利，那将只不过系一个对各方都伟大嘅协议，否则嘅话就完全唔签署协议，翻到战场上继续开战，而且呢会比以往更加强烈、更加强大，冇人希望睇到呢种情况。咁川普总统咧仲提到话，23号星期六嗰日系同包括沙地、阿联酋、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巴林呢啲领导人们举行咗一次会谈。咁当中咧，佢指出，鉴于美国为咗解决目前呢种极其复杂嘅问题所做嘅所有努力，佢希望所有提到嘅呢啲国家都应该同时签署。阿伯拉罕協議哦，川普總統提到話咧，或者咧有一兩個國家有唔加入嘅理由，暫時唔加入嘅理由嚇。佢話我哋會理解嘅，但係咧大多數國家應該要簽署，而且川普總統特別點名咗沙地同卡塔爾應該立即簽署，其他國家咧亦都應該隨後跟進。如果唔簽署，就唔應該參與呢個阿伯拉罕協議，因為嗰個顯示出佢哋有不良意圖。另外咧，川普總統相信話呢個阿伯拉罕協議對佢哋所有人亦都會係有更大嘅益處嘅，而且咧亦都將為中東帶嚟5000年嚟前所未有嘅真正嘅力量、實力同和平。川普總統咧最後仲講到，佢話希望喺同伊朗達成協議之後，最終伊朗亦都能夠加入。話川普咧最後就展望未來，話中東咧將會團結強大，而且經濟繁榮。呢个规模或者系世界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嘅，充满咗诱惑，对伊朗咁好嘅条件，你到底要唔要呢？我哋睇到，根据美国媒体 Axios 稍早系引述两名了解通话细节嘅美国官员嘅话透露说，嗰个国家咧，其实喺通话当中，川普就提出呢个问题啦咩？等佢哋加入阿伯拉罕协议。结果每个国家都显得非常之惊讶，估唔到川普会突然提呢、这个，尤其是迟迟唔肯承认以色列嘅沙地、卡塔尔同埋巴基斯坦领导人，听到呢番话之后，佢哋都哑口无言，唔出声啦。结果咧，呢位美国官员透露，佢话电话嗰边沉默咗好耐，然后川普就讲笑话：你哋仲喺度吗？吓亲呢啲领导人啦。随后睇到川普总统亦都向内部人士透露，佢话佢嘅特使威特科夫同埋富什纳会喺未来几周内促成呢一件事。所以各位观众，你哋又点睇呢？你认为喺呢个伊朗协议达成之前，呢啲国家系咪真系会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呢？如果真系会嘅话，呢个将会系一个历史性嘅举动。喺星期六日嘅时候，川普总统同伊朗讨论达成协议之后，周围出现咗好多质疑嘅声。消息一出，好多人就开始冷嘲热讽吓，包括我哋睇到有好多人质疑。而喺今日朝早，川普总统喺另一条贴文入面提到话：我真系笑死啦！嗰啲蠢货，佢列举咗几个民主党人嘅名，话佢哋对我同伊朗正进行嘅潜在协议一无所知，好多时甚至仲未开始谈判。佢话同伊朗嘅协议一系就系一个伟大且有意义嘅协议，一系就干脆完全唔签署任何协议。这个会同奥巴马政府所谈判嘅嗰种灾难性协议完全相反。佢认为该协议等同于系为伊朗直接开启咗通向核武器嘅大门。川普话我系唔会去签嗰份糟糕嘅烂协议嘅。25号，伊朗嘅外交部发言人亦都喺例行记者会上承认咗，佢话可以话我哋已经就大部分讨论嘅问题达成咗共识。然后咧，但系佢话任何人都唔能够断言。 咁样就意味住我哋即将就会签署协议。但系咧，我哋睇到佢亦都承认咗喺大部分嘅问题上已经达成共识啦。咁佢仲提到话咧，目前冇去巴基斯坦派代表团嘅咁样一个计划，即系冇当面谈嘅意思。除此之外咧，佢提到一个非常重要嘅事情，就系上星期我哋唔系喺度估伊朗外长会唔会喺呢个星期二去参加联合国大会咩？因为中共提出邀请咗，系咪？咁佢提到咗，佢话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嘅访问，因为签证问题取消赴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嘅行程。咁阿拉格齐原本计划要出席呢次会议，咁而家好清晰啦，就系美国冇俾佢签证，拒绝咗，所以佢呢次就去唔到啦。咁另外我哋睇到咧，国务卿卢比奥25号系喺印度嘅时候对媒体讲话，佢提到佢话美国而家台面上已经有一个佢认为相当扎实嘅方案啦，内容包括令海峡开放，并且咧令伊朗进入到一场真实重大嘅现实嘅核问题谈判当中。另外卢比奥提到话咧，呢个方案系喺海湾地区，仲有全球都有唔少嘅支持。了解一个方案嘅国家都认为呢个方案不单止系合理，亦都系对世界系一个正确嘅事情。佢提到话，川普总统唔心急，唔会签署一份坏嘅协议。当佢亦都提到话，美国咧一定会俾外交所有嘅机会，再考虑其他嘅选项。佢话如果外交失败嘅话，呢个唔系美国或者系我哋喺波斯湾盟友嘅过错，呢个将会100%系伊朗嘅错。另外，我哋睇到美国霍士新闻频道喺寻日24号系引述一名美国官员嘅话报道话，美国同伊朗咧而家呢个框架协议咧已经完成咗95%，咁就仲剩翻5%要倾下，但系双方目前仍然对伊朗嘅呢个浓缩铀库存嘅问题，仲有霍尔木兹海峡嘅相关条文进行一个最后嘅协商，所以咧佢话仲未有正式达成协议，川普总统咧可能仲会俾伊朗5到7日嘅时间嚟完成最后嘅协商，呢、这个亦都系佢提到嘅哈。另外今日朝早睇到呢个最新嘅消息，就系我哋睇到阿拉伯卫视报道出嚟话，而家伊朗要求将呢个浓缩核材料铀转移到中国去。哇！之前唔系话嚟中国访问嘅时候，仲同习主席喺嗰度讲紧，话要将呢个浓缩核材料铀搞到普京嗰度去。结果而家伊朗提出嚟要将浓缩核材料铀运到中国去，呢、这个就非常有意思啦哈。唔知你点睇呢？你认为川普总统会答应咩？俄罗斯唔得，咁样中国可以吗？川普总统好朋友，所以我哋睇到另外美国官员仲指出话咧，川普政府目前系采取除非伊朗放弃浓缩核材料铀，否则唔会获得任何嘅制裁豁免，即系唔会拿到任何呢个佢之前被扣嘅钱吓。咁我哋睇到《纽约邮报》亦都引述美国官员嘅话透露，而家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原则上已经同意咗要处理浓缩核材料铀嘅问题，所以有一名川普政府嘅高层就表示，佢话伊朗咧将会开始开放海峡，然后咧换取嘅就系美国慢慢咁解除制裁，咁嗰个佢哋咧亦都将会喺原则上同意处置高浓缩核材料铀，但系接落嚟嘅问题系要点样精确咁执行呢个问题。系呢个系一个问题，点样将佢挖出嚟？川普总统之前已经讲咗，只有中国同美国可以将佢挖出嚟。另外咧，呢名美国官员仲透露话，而家喺伊朗方面喺移除浓缩核材料铀嘅问题上，系有一种叫做民族自尊方面嘅考量。而家咧讨论嘅重点其实唔在于话呢个核材料最终会点样处置，而系话伊朗当局要点样向国内嘅强硬派，仲有佢嘅民众做一个交代。以一种既可以令佢哋讲得通，然后咧亦都能够令美国方面达成目标嘅方式嚟处理呢个问题，即系点样可以唔丢面子？不过呢名官员仲补充话，即使佢话我哋将相关嘅文字调整到一个理想嘅状态，大概仲需要好几日嘅时间，先至可以令呢份文件喺伊朗嘅体制内部流传，最终获得正式批准。咁睇到美国 CNN 方面啦，系根据一啲知情人士嘅详细报道啦，美国同伊朗嘅呢个合作备忘录嘅整体框架咧，将会俾双方60日嘅时间咧，去完成一个最终正式协议嘅所有细节，并且咧系以海峡逐步恢复通航、制裁逐步放松咁样一个方式推行。不过咧，佢话，高浓缩核材料铀嘅呢个问题，仲有冻结嘅资产问题，以及核设施嘅处理方式，目前仲系存在分歧嘅，所以可能就系最重要嗰5%仲未倾成。我哋睇到咧，对于呢个霍尔木兹海峡到底要点样开， 咁有一名美国官员对媒体形容话，目前咧双方嘅呢种交换逻辑系乜嘢？就系、是、海峡每开放一分，咁制裁方面就会松绑一分，完全都系相对应嘅。咁相对于呢个核问题咧，伊朗目前系更急于要解决佢呢个资金问题，仲有经济压力问题。但系根据目前嘅呢个谈判框架嚟睇咧，美国系唔太可能一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嘅，而系要采取分阶段嘅呢种松绑方式。并且咧，亦都系同谈判嘅进度同步推行嘅。另外，我哋睇到仲有美国 CBS 嘅新闻报道显示，美国官员相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目前系匿喺一个冇有公开嘅地点，并且咧而家已经停止使用大部分嘅电子通讯设备，改由信差同呢个政府以及军方嘅高层进行联系。即系讲白咗，就系有人直接去传话嘅咁样一种形式，或者系发信嘅形式。然后亦都系为咗降低会被定位嘅咁样嘅风险，咁样睇到就系因为呢种资讯嘅往返需要多层嘅传递，所以导致美国同伊朗而家谈判嘅进度先至咁慢嘅。除此之外咧，我哋仲睇到有消息指出，伊朗方面已经专门针对德克兰嘅飞行情报区发布咗多项飞行通告，亦都特别设定咗一个叫作为限制空域区域范围。并且通报话，嗰个各区域将会进行到一个2万英尺嘅实弹射击演习活动，即系搞个空中演习。而且呢啲措施系由5月30号开始到7月22号持续生效。其实上星期五嘅时候，伊朗方面突然发咗一个西部空域嘅禁飞令，所以而家佢有一个扩大嘅范围，然后咧说要搞演习吗？咁根据伊朗嘅另外系法尔斯通讯社嘅一个最新报道，呢个系伊朗披露出嚟嘅消息。大家可能仲记得，伊朗最近话，如果再开战，我哋要攞出新嘅武器、新嘅战略，我哋要打击新嘅地点、新嘅目标，然后又话要把呢场战争扩大到无限大吗？咁佢今日就搬出咗一个新武器，我哋睇下系乜嘢。佢又话佢利用咗一套之前外界唔为人知、名为阿拉什射手嘅系统，喺波斯湾上空击落咗一架敌方侦察无人机。目前仲未披露呢架无人机系边个国家嘅，美国嘅、以色列嘅，定系边个国家嘅，仲未披露。但系报道中提到呢套系统具备探测隐形飞机嘅能力，但系我哋睇到截止到目前为止，包括美国仲有其他海湾国家仲未就呢件事发表任何声明。但系外界怀疑系咪伊朗所之前所讲嗰个最新嘅武器，外界仲未见过嘅武器呢？另外呢、这个名字大家听到，佢系传说中叫做波斯神射手阿拉什，佢起个名仲好有意思，所以被外界认为系乜嘢？佢就系对以色列大卫投石索呢个防御系统嘅一种呼应。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哋睇到仲要等待进一步，或者系美国或者边个国家出嚟证实，包括佢击落嘅呢个无人机到底系边个国家嘅，仲有待进一步更新。所以观众朋友，你点睇？你认为伊朗喺呢个休战期间系研发出咗新武器，定系边个俾佢嘅？仲系欢迎你留言。
嚟自美国佛州嘅 Kelly 女士喺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因为高血压导致嘅头晕症状得到咗改善，一齐嚟听一下佢嘅反馈。
但系食完之后，第一样就系头晕冇咗，我好开心，多谢多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嘅小便功能改变咗好多，真系改变咗好多，膀胱啊改变咗好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好清咁嘅样。
三高代谢宝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嘅整体治疗理念，目的系喺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嘅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呢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睇睇，连结我已经放喺置顶留言里边啦。
第一岛链正发生巨震，同时炸出三个危险嘅信号。今日中午喺日本东京最繁忙嘅银座，一名男子喺银行喷洒不明气体，已经有约20人觉得唔舒服，16人紧急送往医院，街区周围都系警察同警戒线。呢一场突如其来嘅混乱，只系印太地区极度绷紧嘅缩影，因为同一时间，台湾嘅国安会证实，中共嘅100多艘海军主力军舰同武装海警船正在台湾周边形成自2022年以来最大的海上包围网。 而在海南榆林中共海军基地，一群普通游客竟然在公共海滩上用手机拍到一个黑色庞然大物缓缓浮出水面。那个是中共目前最先进的 093B 型核攻击潜艇，距离海滩只有几公里远。核潜艇的战略价值就在于隐藏，现在它主动传出就是赤裸裸的核威胁。白烂围堵加上核潜艇浮出水面，中共到底在算计着什么？政论家陈破空指出一个最危险的可能，北京产生了致命的误判。习近平刚刚清洗了军中的反战派，他看着川普忙于应付中东和拉美变局，北约又被俄乌战场拖住，习近平可能认为冒险解决台湾问题的空窗期已经到了。但是接下来这条台湾的新闻才是真正的重头戏，就是中共大军压境的同一个星期，台湾政党喜乐岛联盟居然在官网发表了一封致习近平的公开信，明确提出在特定条件之下愿意考虑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喜乐岛联盟由前民事董事长等人创立，一直是打着独派的旗号。他们信入面开出的条件听落几吸引，叫做台人治台，高度自治。但是只要看下今日的香港，就明白这八个字只是幌子，是将台湾送入中共府口的遮羞布。你千祈不要将这些当成是几个过气政客的政治 show， 这个背后隐藏着最致命的特洛伊木马。试想下一个惊悚的剧本，如果中共边日真的发动了突袭，这些内部势力会不会直接跳出来里应外合？他们只要跳出来以和平代表自居，公开邀请中共军队登陆台湾来维持秩序，北京即刻就可以将一场跨海侵略包装成应邀平息内乱。这样会被美国和日本的军事介入制造极之棘手的法理障碍，美军甚至可能会面临师出无名无从插手的困境。这个才是中共低成本拿低台湾的底牌，内有叛徒低头命状，外有白手军舰压境。这场没有硝烟的登陆战其实已经进入了实操阶段，但是中共真的可以赌赢吗？陈破空说，台湾海峡比当年的长江天险还要难以逾越。当年曹操挟百万大军南下，结果在赤壁全军覆没。今日的台海极有可能成为中共军队的葬身之地，上演灭共的新赤壁大战。观众朋友，如果台海真的爆发了战争，美军会直接无视中共内应的法理干扰，强势介入保护台湾吗？还是中共真的可以靠特洛伊木马兵不血刃占领台湾？各位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可以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
山西通州集团刘晨瑜煤矿22号班间发生了瓦斯爆炸，截至目前事故造成至少82人丧生，2人失联，128人受伤入院。有家属话，发生咁大嘅事故，政府却乜嘢都唔透露，都要自己去打听。一位受伤矿工家属同大纪元记者讲，家属打听先知父亲被送去咗边间医院。他说父亲凭着经验用了3个钟头才爬得出来。山西大同一位矿工表示，发生事故肯定是监管有问题，为了生产，为了多赚点钱，生产和安全根本不成正比。照道理瓦斯应该是时时刻刻都要检测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位矿工又说，矿井瓦斯浓度达到1%时需要上报，如果质检员翻工睡觉去了，那就麻烦了。新京报报道，有矿工说他们并非正式工，有工人从2月底起就没有收到过工资。新华社亦有报道，不少矿工表示自己是外判队的工作衫、安全帽、水鞋等等都是自己买，一对手套都没有发过。大丰新闻网报道，有矿工说有自救器，但是4、5年都没换过，有自救氧气机只是用了7、8分钟就用完，而正常应该是30分钟。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他说，
若说那个检修员都是临时工，不知这个危险及这个东西浓度，他来的时候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有明火，好比你抽烟一发火柴就引燃了。这些临时工或农民工没什么文化，缺乏安全教育培训呢， 其实按规定下，煤矿必须先培训咧，呢、这个就是一种对生命嘅漠视。
事发时入井嘅公示牌显示有124人入井，之后经多方核实，井下实际有247人。官方话有82人丧生，但系之前嘅官方数据系90人罹难。最新嘅数据引发质疑。官方报道，山西省委书记即唐登杰、省长卢东亮等赶赴事故现场，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同救援工作。唐登杰是主政山西的一把手，看下他的升迁轨迹，同时横跨了朝中势力最庞大的两个派系。唐登杰曾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而张国清曾经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的老总，两人均出身兵器系统，这个就构成了同出一门的政治盟友关系。唐登杰亦都同落马嘅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前湖南省省书记许达哲有关。唐登杰喺2017年接替原子能机构主任、国防科工局局长，全部都系马兴瑞、许达哲等航天帮嘅大员坐过嘅位置。佢系呢条军工利益链上嘅重要嘅继承人。山西省长卢东亮曾经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嘅能源、矿产、军工、央企一向都是权贵分钱、资金流水最为惊人的地方，由国企老总转做地方大员，一定有巨额贪腐问题。所以山西煤矿大爆炸的罹难人数会出现缩水的现象，因为如果人数一直攀升，按照中共重大事故问责规定，唐登杰和卢东亮必须调乌纱帽，甚至面临刑事追责。国务院派了张国清去山西调查，显而易见，张国清一定会包庇唐登杰，掩盖卢东亮。罹难人数自然可以统计错乱为由，硬生生地往回拉了8个人。目的呢，就是要将一场可能引发政坛地震的特大惨案降级为重大事故。公开资料显示，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公司成立于2010年8月，2015年曾经两次被行政处罚。有网民整理剪辑了煤矿工人的作业短片，只见井下没有阳光，矿工们是满脸煤尘，钻进狭窄矿道，深入地下数百米，结束工作，升上地面之后，他们是又疲倦又饿，顾不上洗去身上的煤灰，就大口地吃起饭来，煤灰连带着饭菜一起烟吞吐。仲有啲正喺矿井下做嘢嘅工人蚊喺矿井下食饭，身边有一隻老鼠，有一名工人撒咗啲饭菜俾老鼠食。有博主表示，中国嘅煤矿工人有几辛苦呢？睇到老鼠就开心，因为有老鼠就说明有空气流通，系生存嘅希望。有网民留言话，安全监管真系改善过吗？人命如草芥，研究了一大堆机械人，只是懂跳舞，而这里才是最需要机械人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下面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北韩，一个极致反差的画面即将成为平壤的日常。几十个膊头上带着张星的老将，开会的时候不恭不敬地向一个13岁的小学生低头请示。韩国情报院最新解密，金正恩13岁的女金主外已经静静地成为了导弹总局长，这个是一个实权，代表着金主外正式跨入接班的深水区。这个同时还将会是一个残酷宫斗的序幕，因为在小公主被推上神坛的同时，曾经权倾朝野的北韩女帝正被静静地褫夺兵权。前北韩驻英国公使泰永浩啱啱在英国剑桥大学透露，外界对金主外会不会接班还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其实金正恩为此已经足足布局了10年了。泰永浩说，金正恩不想重复祖父和父亲不设接班人导致权力交接混乱的局面，因此早在金主外啱啱出世的2013，北韩就大动作修改了十大原则宪章，加了一句话，党和革命的命脉将由白头山血统永远继承。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条文完全没有提性别，也即是彻底打破了过往全男不全女的默契。 等于系10年前，金正恩就已经为佢嘅女铺好咗一条踩住政敌骨血嘅权力红地毯。呢条路到底有几残酷？嚟睇下而家平壤高层嘅权力清洗。就喺金正恩带住女高调阅兵嘅同时，另外一个核心人物金正恩嘅亲妹金宇正，正经历断崖式嘅边缘化。金宇正曾经被外界称为北韩女帝，金正恩生病消失嗰段时间是金宇正代为决策，是公认的平壤二把手。但是在最新的大洗牌入面，金宇正变成了搞后勤的总务部长，随后更加是被一脚踢出了国务委员会，由决策核心直接发配去管后勤了。这个还只是降级。再来看金主外出世的2013，金正恩在重磅会议上当场派人拖走了当时的二号人物，自己的亲姑丈张成泽。几日之后，张成泽彻底人间蒸发，高射炮处决的传闻满天飞。在清理门户的前两日，金正恩甚至是逼住亲姑姐先同姑丈办了离婚，对亲姑丈都能够毫不留情地抹除。而家亲妹挡咗金主外嘅接班路，下场又会系乜嘢？北韩呢场政治巨变，意外地令中共食咗一碗棍。北京过去反对北韩搞世袭，但系呢次嘅金主外，中共诡异地默许咗13岁嘅佢成为接班人。观察人士认为，因为北京非常担心失去对北韩嘅控制，金正恩正快速倒向俄罗斯，中南海新派一反面，成个朝鲜半岛就彻底成咗俄罗斯嘅后院。喺利益同恐惧嘅面前，中共所谓嘅原则可以随时撕碎去喂狗。观众朋友，小金主外对决亲姑姐金宇正，你觉得金宇正会唔会策划反扑呢？金正恩下一步会不会先对亲妹妹痛下杀手？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观点。
听完了刚刚的新闻，大家不妨现在就放低手机，搓下双眼，是不是都感觉到有些干涩和不舒服呢？其实改善眼部的状态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呢，就分享了她的经验。
因为长时间在电脑前面做事，我对眼成日都很不舒服，好疲劳，之后呢就买咗润眼宝，食咗之后效果真係好明显，大约20分钟左右对眼就有感觉，觉得对眼好滋润，好舒服，冇咁痛。我觉得呢个产品真係好正啊！
听完 Lily 嘅分享，你係咪亦都想话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搵返水润感呢？而家正係入手嘅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官网购买3樽润眼宝，即可以享受7折嘅优惠。唔好俾干涩同埋酸痛影响你嘅生活品质，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新闻，再会。